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多名军队高官下落成谜，习近平军内清洗何时休。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国人大网上星期证实，陆军原副司令员游海涛中将、南部战区原副司令员兼南部战区海军司令员李鹏程中将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罢免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此前一天，习近平主持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任命新晋上将陈辉为陆军政委。但是比这场晋衔仪式更受关注的是呢，原陆军政委秦树桐遭解职后现去向不明，而且他和其他三名上将，陆军司令员李乔明、海军政委袁华志和武警司令员王春宁集体缺席。随着中央军委委员、总政主任苗华落马，中共军内是否会掀起新一轮整肃风暴？习近平整肃军队高层是惩治腐败还是政治清洗？军队高层人事变动是否涉及中共最高层级的权力斗争？军队腐败和高层频频落马换将如何影响军队的战斗力呢？讨论这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和这个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防务与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赖小刚。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习近平军内整肃风暴的最新消息是两名中将被正式落马，但是人们更关注的是此前一天习近平主持晋升上将仪式上呢，四名上将同时缺席，此前他们已经在不同场合缺席一段时间了，外界普遍认为凶多吉少。来请教纽约王军涛博士，据报道从今年10月开始就流传着这四位上将可能受到苗华案牵连的消息，那您怎么看这四位上将的集体缺席以及军中肃清苗华余毒的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苗华能解释的，或者他们跟苗华个人关系。这应当说呢，习近平要清洗这些人是早就胸有成竹，从他第一天要在中国开始是搞他的中国梦他的施政纲领中，他就已经决定要进行大规模政治清洗，因为他要彻底颠覆邓小平路线。中国共产党的独裁领袖在上台之后呢，大规模的做政治清洗呢，这个是有先例。1949年，毛泽东带着这个中国的军队，共产党军队接管全国政权时候，对民国时期呢进行大规模清洗。据他说，镇反呢杀了100多万人，就是这个。那么后来呢，邓小平在78年、79年搞改革开放时候，他说不换思想就换人。那么这样，他1939年的方式，把毛泽东时期造反起家的青年干部都送到监狱里。同时呢，对那些思想跟不上他的文化大革命被整的老干部，也用四化的标准，就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把他们淘汰出局，然后大规模换上自己的人，是在84年之后基本上完成，在县以上的县团以上的干部完成这样人事重新布局。习近平上来，我们都知道，实际上他要颠覆邓小平的路线，在政外交、在内政一切方面，他要重建共产党的专制、党国和独裁的他个人独裁体制。他势必呢，而邓小平时期成长的干部，就是他面临的干部队伍，实际上既他尝到了甜头，这就习近平说他们都很腐败，同时呢又在思想上认同邓小平，他们确实看到了邓小平的路线在30年中间给中国、给老百姓带来这种变化。那么他们其实呢是不认同习近平和习近平，他们就有个邓小平的原罪，这些要进行。但是问题是，习近平不像毛泽东和邓小平，他有这个魄力和有他的人脉关系，能把握住大局，所以他必须采取滚动式清洗，一个部门一个部门清洗，一批一批人的清洗。比如在军中清洗，他先用的是太红二代去清洗平民党，然后再用他在认识的红二代去清洗那些他不认识的红二代。然后呢，现在又开始对他认识的红二代下手，因为他知道这些人实际上都还是骨子眼里是邓小平的人，个人利益上和思想上、国家的发展上。所以呢，我觉得苗华在实际上在董军 出任国防部长又没有进中央军委委员的时候，我就讲过，其实本来中国外交部长出缺，让这个政治局委员王毅来回炉做外交部长。本来六个军委委员谁都可以去任国防部长接，因为国防部长是个纯旅，还不像是外交部长有实权。那么六个中央这个军委委员不让他接，就说明习近平一个都不相信。我当时就说这六个人谁也跑不了，将来都会被清洗。所以今天看呢，苗华是这样，下面那些人可能陆续都会清洗。而习近平现在清洗已经开始，叫倒查30年，就是你退了休、离了休，只要你还活着，哎，照样要对你进行清洗。
好的，那么四名下落不明的上将中呢，包括原陆军司令员李乔明、陆军政委秦树桐，再加上被证实落马的原陆军副司令尤海涛中将，这是一位红二代，是开国上将尤太忠的儿子。那么又是一个大军种的几乎全部主官。在此之前呢，另一个大军种火箭军的全部主官呢几乎被团灭了。那我来请教加拿大赖小刚教授，如果我们细数习近平执政以来的落马军头，包括两位军委副主席、三位中央军委委员、两位国防部长、13位名列上将的各大军种主官，就更不要说中将以下的各级军官了，那就不难看出习近平时代的军队大清洗的这个惨烈程度，有人说堪比斯大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好，我在2022年8月做过一个视频，叫习近平会是斯大林第二吗？
嗯，
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个肯定的回答。如果大家有兴趣，不妨找来看看。我得出这个肯定的回答呢，是原因是习近平要当第三任的总书记，这就意味着习近平走上了斯大林之路。而他所面对的人民解放军要比当年的苏联红军要复杂得多。虽然习近平呢可一定会用斯大林的手段，但是呢结果可能会大相径庭。原因呢是当年的苏联红军是一支军队，而人民解放军是由各路游击队组成的一个联盟。这个联盟之所以能够打败由蒋介石领导的联盟，是由于毛泽东知道这个联盟的特点，那就是尊重山头，但是不承认山头主义。那而这个尊重山头不承认山头主义，就成为后来的历任的党的最高领导人处理各个军中的各个山头的一个不宣布的一个原则。
嗯，
习近平破坏了这个原则，破坏了几十年近百年来形成的规矩。他要消除山头，那么既然你要消除山头，而每个山头的根基非常非常的深，要比习近平的根基要深得多，那么各个山头就一定会抵制。那么现在的这种大规模的清洗，那就是这些个抵制和习近平之间来回的争斗的结果。
嗯，那么我们看啊，这个刚才两位专家呢谈到了这些问题，发表了他们的看法，听听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贝森29032这位网友，他说中国新闻还宣布陆军副总司令尤海涛中将、南部战区副司令兼海军司令员李鹏程中将因为贪腐被查处。随着总政主任苗华落马，新一轮解放军高层斗争又要开始。这几年解放军高层争权夺利，高级军官纷纷落马，军心不稳，中国解放军将领落马速度堪比非洲，中国军队一年贪腐记录超越北约民主国家军队几十年。另外一位叫尤森温说，当年黄俄的爸爸斯大林把苏共第17次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和候补委员杀了83名，列宁时代的7名政治局委员中只有斯大林一人活了下来，红军最初的5位元帅中呢有3人被杀，5个一级集团军司令中有3个被杀，10个二级集团军司令全部被杀，57个军长全部被杀。习近平还要加油继续斗争，撸起袖子加油干呐。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在这方面也很内行啊。那么对于军队高层将领的大清洗呢， 中共官媒一律一言以蔽之，反腐永远在路上，似乎军内贪官特别多，抓也抓不完。请教王博士啊，您怎么看习近平军内的这个清洗风暴，主要是腐败原因呢，还是政治战队和忠诚问题呢？
实际上王岐山主持反腐的第三年开始，就对团中央下手就已经提出了政治标准问题。他说腐败呢，他开始提有四，在几乎腐败比较普遍有四类要优先查，包括就是顶风作案的，还有比如像还有就是像罪大恶极的，还有像给党和国家造成不好影响的，给党和国家利益带来重大损失的。但是后来他又加上了在政治上不忠诚的要放到优先，因为其实让共产党这样官不贪的，因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政治学上这是一条铁律。那么中国军队这样不透明高度集权，实际上肯定有很多的腐败。那美国对这些腐败主要是靠是法治的监督和开放的这种言论自由，有独立的媒体，而中国实际上这些都不存在。那这种腐败最后就成了领导人实际上想查谁就查谁，如果都有腐败之后，中国在历史上高层这些统治者实际上对很多底下腐败是心知肚明的，有时候不查就是因为让他们干事儿。但是习近平现在呢，他这样的查腐败是因为这些人不忠诚，所以他就把他们一锅端的都扯了，都要把他们给清洗掉。这些但是呢，他因为这个自己呢还需要有人干活，所以要一批一批的来。所以军队的这些高官呢，有的人呢就得到升迁，但得到升迁的时候不久就会被清查掉。而在这些清查的过程中，实际上习近平最主要一点还是对他们政治上不放心。刚才我讲了，因为这些人如果现在将军级别的能进到习近平提拔上将的，都是邓小平手底上的，无论个人利益还是思想都肯定是不认同习近平。所以习近平知道这点，就要先下手让他们不断的在被清洗中，在这种滚动中没有人能形成一个挑战他的能力。
好的，那么随着这个中央军委委员主管军队干部选拔任用的这个总政主任苗华落马呢，人们就预计按照中共的传统，军中将会掀起一场肃清苗华余毒的高潮，紧随其后的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新一轮军内清洗运动。来请教赖教授，在这个背景下您怎么看最新一轮军内清洗风暴？您认为落马将军们主要是腐败问题呢，还是政治问题呢？
这个腐败和政治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间是密室，是一个问题，不是分开问，是一个问题。实际上腐败就是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文化。这个一个解放一个青年穿上军装加入到参军之后，他要学的第一堂功课，最早的功课之一，就是要怎么样去给主动的去给老兵洗衣服。那么随着职务的晋升呢，就是呢他呢就会给别人，他就不需要再给别人洗衣服，他给上级就仅仅不是光是洗衣服了，而这时候呢他的下级也要给他洗衣服，也再过一段时间也就不仅仅是洗衣服了。从这就是一种文化，这就是这个洗衣服它代表这个权利。那么这种服务呢，其实呢也就是一种腐败，这是解放军的文化，是必须要学的。那么这种洗衣服实际上是和行贿是同样性质的问题。那么在战争年代时候呢，由于战争的需要，干部的提拔主要看战场的表现，这种腐败文化呢因此就不明显。那么呢在长期的和平环境中间，尤其在这种经济长期的经济繁荣中间，那么这种腐败就情况就不一样了。那么我就这里呢就借用一个句体制内经常说的话，就是有谁的屁股干净。既然每个人的屁股都不干净，都与权力有关系，那么权力就与政治，腐败就与政治就融为一体了。如果需要，腐败就是政治。同样如果需要，政治就是腐败。
好的。天地良这位网友他说，习从来就是用反腐的名义来进行政治清洗，在党政系统如此，在军队系统也是如法炮制，而且目前习对军队的清洗其实还远不及斯大林时期的苏联，还有很多可以操作的地方。斯大林直接清洗到团一级的一半以上的都枪毙，习若没有这样的力度，也很难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自然呢，他感觉神坛是爬不上去的。 另外我们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啊，给大家选读一些。小熊维尼说，这就是顺藤摸瓜清理苗华的人。 Yoko Takahashi 说，独裁国家没有反腐，独裁本就是腐败的。Demon 说，时间到了就该换一批人，独裁体制不能容许异变的发生可能性。三少爷，只有不断的清洗才能保持忠诚。好的，那么随着我们看到习近平亲手选拔的军中亲信接二连三的落马，外界对于中共军内大清洗增加了新的更为复杂性的一个视角，那就是习近平在军中的地位以及他对军队的掌控，成为外界日益这个议论热络的一个话题。来请教王博士，以您观察，习近平他在军中地位是真的那样稳固吗？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究竟是不是军内实权派？习近平对于李尚福、苗华等亲信的清洗，是不是迫于压力的一种挥泪斩马谡呢？
其实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习近平还是能够稳固的控制权力的。这主要是因为共产党对军队的控制。我们知道，共产党对军队，这也是最近媒体猜测习近平能大权旁落，因为他在讲集体领导。这样，党呢跟其他国家不一样，其他国家采取的普鲁士军官团的这种制度，就是说军事首长制，军人呢一个职业团体。那么他忠于文官的最高领导，但是另外在军事领域中他进行自治管理。但实际上中共一开始呢采取的党委领导就不是这样，三番整编之后，所以共产党党委领导在保证党对军队控制和上还是成功的，就是共产党军队没有团以上成建制的叛逃叛变，包括投降，没有出现这个情况。那么他指挥官可以有个人逃都是很困难，这个就有几个问题。就像比如我们以江泽民能够在弱主强臣能够接班，那个当时打天下的上将，那帮悍将还活着能接下班，那么就是因为呢，当时邓小平给了四条，一呢就是他呢是在他这个他能够是总书记呢，只有他设置议程和召集会议的权利；二，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以上人不能横向联系，不能单独联系，只有他可以跟每个人联系；第三就是呢，他实际上只有他一个人在军委里头；那么第四就是，这个军队的高级首长旁边的特务，就是他的司机、警卫员、炊事员、秘书，还有他的勤务员，实际上都是特务。这些呢，就是如果发现他们有异动，直接报总政保卫部。那么军中的所谓级领导、各级领导这样，所以对军事指挥官的控制非常有效。但是到了军委一级，就是叫做军委主席责任制。这个杨尚昆在六次调兵解释非常清楚，因为呢，这时候党对军队领导在这个通过军委主席来实现，这是所以他呢代表党中央，代表政治局来领导。点上，实际上习近平用这一点，你看他不断进行政治清洗，就是我们知道军队广泛存在不满，这是他坐在火山口上，他非常清楚，他是不稳定的。我们从这点上说，因为随时可能会发生政变、兵变、军变。但另一方面呢，他又现在牢牢控制着我刚才讲的这几个程序性的这种这个垄断权的话，实际上有谁想能够真正动摇他呢？现在还是比较困难。
好的，那么前不久呢，我们讨论了《解放军报》的两篇檄文，带头坚持集体领导，带头发扬党内民主，有人由此看出《解放军报》确实有跟习近平上台以来倡导的那个军委负责制啊有不合拍的地方。可惜时间到了，我们没有时间继续来请教赖小刚教授这个问题了，因为今天呢我们加了热点快评，实际这个话题很有意思，我们今后呢会找一个时间专门来谈一谈。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王军涛博士、赖小刚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